我们继续来看153条鱼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目前这样做是根据什么？就是根据，我们不是给他的就是一个讲义的单子，就是讲到153条鱼大鱼的解析，就是讲了他们的分析。那么根据这个呢，我们大概把它分类，所以我们按照这个分类呢来和大家交通的。那么我们目前呢已经交通到外方面。我们讲过这个罪人呢，大概153条鱼里面有100条是门徒，但都是罪人没有错。不过呢，他们不止被主得着，而且更深的得着，所以那是100条。但是呢，其他的153条，这153条当然不是，也包括这，就是也是也当然他们也都是罪人，但是呢，这里面有重复的情形。我说过啊，因为我们知道说，门徒有兼罪人，所以是门徒当然是罪人，是罪人的不一定是门徒，就是你蒙恩得救，他不一定，可能马马虎虎的，不是，可能又回到失败的情形里面，所以呢，这两个不完全一样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罪人呢，在是讲到罪人，就是讲到这53条鱼的时候，就剩下153条鱼的时候。我们当然有的还会重复前面，比方尼哥底母，很明显在门徒里面啊，但是我们又把它重复了，因为他们的的确确是个例子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上流的人，一个犹太人的官，一个懂得知识很多的人，他们怎么蒙恩得救？当然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妇人，他们容易得救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，但反而这些有学问的人，反而这些有地位的人。那么他们因为粉刷过门面，他们因为在人面前道貌岸然，好像是正人君子一样，但真正的他们的光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啊。所以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，可能很多很多，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帮助他们？那么这个就是尼哥底母啊，还有亚历马泰的约瑟，他们所给我们看的例子。所以我们呢稍微分析一下，就是说我们碰到的朋友里面。很明显有4类，那么一类呢，就是隐性的罪人，显性的罪人，就是一看你就知道这个人是犯罪，你看就知道，你一看你知道他是烟枪，烟枪不见得表示他是犯很多的罪，但是烟枪就表示他根本不能控制他自己，他里面虚空的，他里面没有满足，所以呢，他需要用烟来满足他，那么也是一样的，普通所谓的。这个醉酒人也是如此，醉酒人也是，他要麻痹他自己，他不敢面对现实，他又要逃避，所以你看，很明显他心中有说不出来的苦楚。所以有的人一看就知道，有的一看是满脸皱纹，有的一看就知道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历经沧桑的人，你一看出来，好像这个就是枯萎的人，按理来讲应该很有精神，但是因为经过太多痛苦了。所以他很多的经历就写在他脸上的皱纹上，就写在他的脸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有的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显性的罪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帮助他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罪人，我们没有意思要去责备他们，我们目的是要希望能够得着他们。但怎么得着他们呢？要紧就是，我们第一，我们看见我们和他们是一样。我们也曾经在最终，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？当然，我们的主的立场有点不一样。我们的主他是没有罪，虽然是经过试探，他是没有罪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看主怎么得着他们。所以我们看过就是高抹主角的女人，我们看过撒玛利亚妇人，我们看过淫妇的故事，我们看过撒该的故事，还有与主同定的强盗。那么我们看过主怎么得着他们。他们的的确确很明显是罪人，那么希望主也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对付这些灵魂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隐性的罪人，就像尼哥底母跟约瑟一样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虽然如此，虽然他们得救好像马马虎虎的，虽然他们跟随主不明朗，远远跟随主不明朗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知道说，主怎么样能够得着他们。本来呢，他们是隐性的罪人，跟随主以后呢，变成隐性的门徒，都是不明朗的，因为这样人最聪明。你如果太明朗了， 他不可能你打了旗子告诉你说你是罪人，不可能。他们地位太尊贵了，他们的教育受太多了，他们的在世界上赢得许多人的尊敬。按理来讲，这些人不需要信耶稣的，但是不，这些人必须要重生。那么虽然他们暗暗的跟随主，但主还能更深的得着他们，主给他们机会。当门徒们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，他们有那个机会，那个机会呢，叫他们能够。高主耶稣的身体，然后把他们放在从来没有人埋葬过的坟墓。当他那么近，不是远距离，你知道所有的门徒也好，约翰也好，是远距离看我们的主尽量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现在呢，这里有人能够把主的身体从十字架下来拿下来，是那么贴近，那么亲近的，看见说主的死就是为着他死，而且呢，主也为他复活。主为他也一同，也主呢为他死，所以呢，现在那个为十字架的位置应该是他们的位置，结果他们刚好从十字架那里把什么拿下来，把主耶稣身体拿下来，但是现在呢，主不是死了，主要埋葬了。那么按理来讲呢，那个坟墓是那个坟墓是约瑟他自己在那里挖掘的，那么本来就是为他自己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一生呢。我们一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前面有一个坟墓是摆在那里的。按着罪，按来来讲，我们是罪人；按来讲，这都是我们的地位。所以十字架应该是我们在的地方，结果主为我们死了。那个坟墓应该是我们死，应该我们埋葬的，就是谁呢？就是约瑟。结果呢，主竟然躺卧在那里。所以当他看见我们的主躺卧在他应该所在的位置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两个暗中的门徒，他们很明显看见主不只为他们死，主也真的为他们复活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是那么近距离的，那么清清楚楚的看见主为他们所做的。那当然，这里面我们不知道他经过了什么样的心理的过程、心路历程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就是本来他们是暗暗的。现在他们居然在众目睽睽底下，他们居然第一敢去要求比拉多要身体，那而且放胆进去，他不止这个很明显放胆进去以要求的，而且呢不要忘记了，还在许多人眼中见证底下，他们两个人是一个很有头有脸的人，有地位的人，结果呢是他们承认说，那我们把主的身体取下来。这个本来应该他的亲属做的，主耶稣亲属做的。现在呢，他做一个见证说，其实主比我们的亲人还要更亲。当好像亲人远离的时候，你看这两个门徒，暗中的门徒，现在变得那样的勇敢。所以这个里面的转折没有人知道的，只有主自己知道。但是我们相信说，在120人里面，那么尼哥底母应该在里面，还有亚历马太应该也在里面。但这里面的转折，从紧紧的被主得，你看一个人如果一得救就毕业了，如果一个人一得救就好像不追求了，你想想看，是紧紧被主得着，就现在呢这两条鱼就更深的追求他了，所以这个是尼哥底母隐性的罪人，主怎么得着他？所以感谢主，就是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罪人，主不只救我们，主还要得着我们，所以。在说得人不得人，得人原文就是捕人，就是捕捉的意思。你怎么捕捉鱼，你就怎么捕捉人。我们在水里面太久了，没有人能抓住我们，没有人能教我们，没有人能够得着我们。我们如鱼得水，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太好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天主竟然得着我们，而且得的更深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看到第三类我们快讲完了。第三类就是外邦人，罪人里面第一类是显性罪人，第二类是隐性罪人，第三类就是外邦人。那么讲到外邦人呢，我们觉得很稀奇啊。这个外邦人呢，如果我们仔细看他们的情形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他们信心都很大的。按理来讲，犹太人有信心，按理来讲以色列有信心，但这里不是。这里给我们看就是说，他们很有信心。那么。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讲过百夫长和仆人，你看这百夫长不是吗？他是一个 帮助以色列人建造会堂的，他的确爱以色列的百姓。那么这个百夫长呢，多半是驻扎在这个加百农，加百农原来是个边防城，就是意思就是说已经到了很边边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需要把军事的，所以需要设防，把军事呢要设在那个地方，要设在那个地方。结果那个，所以我们知道应该是离开城比较远的地方，所以应该如果加百农是在十点钟的位置的话，那么这个百夫长他的住的地方就在11点的位置，差不多是这样，大概这样啊。所以你这已经快靠近12点了。因为到11点到12点之间，可以说是到了边界了，啊，到了这个加利利，就是到了这个谁呀、啊？到了这个西律辖区的边界，所以他一定要派军，派这个要设防，所以当然就把重兵呢就放在那里。那么在这罗马军营里面，那么有的是百夫长，有的是千夫长，那么这里肯定是百夫长。所以意思就是底下大概有100个人是他掌管的。那么这个军营，罗马的军营这个遗址呢，现在已经找到了。所以大概就是如果大家去过加百农，大概就是在那个希腊正教那个礼拜堂附近啊，也是在海边。那么这个呢是罗马的军营，所以百夫长住的地方大概就在那个附近。而且这个百夫长不止住在那个附近，那么同时呢，我们知道他有一个仆人。按理来讲，这个所有这个罗马的奴隶都算不得什么，因为他们根本只是个他们的怎么讲呢？只是主人的一个附属品就是了，他们没有权的，他们生和死跟狗的生和死是一样的。但你看这里，这个百夫长不是爱以色列，这个百夫长而且也爱他的仆人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就去求主耶稣。那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得的灵感，就是他根本不需要见主耶稣，这个主耶稣就能医治好他的病人，医治好他的仆人。所以他先是找他的谁呀、啊？先是找人去求起，先找到犹太人的长老。你看他的关系是在很好的，然后替主耶稣去求情，那主耶稣说我去。那么同时呢，他呢等到主耶稣真的去的时候，他就打发人告诉他说，你千万不要给射下来，你只要一句话就可以，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。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不配见你，但是虽然如此，没有看见你，你虽然没有见我们的面，就一句话不要到射下来，碰都不要碰，那个病就好了。所以主耶稣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信心。不过当然呢，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最后他还是去，也许是他的佣人，他的仆人病得很疼痛，那个时候呢好像很紧急的状况，所以我们看见他真的就在那个整个的过程中间，我们不知道插在哪一段，这个我们不知道。然后呢他就当面的向主求情，那么同样他也是说，你到设想过程上这一句话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看这两个故事啊并没有矛盾啊。普通我们读圣经不小心的话，我们觉得，所以有的人问说，哎，到底是见了还是没有见？那么一面是见了是对的，一面不见也是对的，两个都是对的。不过从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出来，就是这个仆人的信，这个百夫长的信心，就是说不需要见，这就是信心。信心不是凭眼见，信心呢乃是有主的话就可以了，有主的话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叫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讲信心讲得那么清楚的，像什么呢？像百夫长和仆人一样。好，等一等我们会给大家看到为什么他得到这种灵感，有原因的，不是没有原因的啊。等一等会清楚。所以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，那么还有呢，上一次我们提到十字架摆下的百夫长也是一样啊，十字架底下的百夫长呢，因为他们本来一个看守看这个不是加百农，这个百夫长是耶路撒冷的百夫长啊。那么那个时候呢看在主耶在就在那这看守整个次序的，那么然后看见主耶稣在对十字架后来地震的情形，他真的看见他是神的，所以他应该是最后一条鱼，153条最后一条。 被主得罪了。那么然后呢，再下来就是迦南夫人，就上一次我们最后讲到的是迦南夫人。迦南夫人呢，我们知道她呢，很明显的，她来到主耶稣面前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呢，可以的话。”那这句话是错的，因为大卫的子孙不是外邦人能含的，大卫的子孙乃是弥赛亚，弥赛亚的应许是给以色列，是为着儿女的，所以主耶稣一言不答。那表面上主耶稣一言不答，其实主耶稣是激发他的信心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了，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，表面上主耶稣好像很冷，表现面上主耶稣一句话也不说，但是就是不说的时候，你看就能够激发他里面的信心。所以第一点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，救救我的儿，救救我的女儿吧。但是呢，主耶稣一句话都不说。然后呢，主耶稣接下来怎么说呢？他说他是奉差遣到以色列迷失一样那里去。他这次奉差遣出来，走遍这一带地方，目的不是找外邦人，目的呢是找以色列迷失的羊，因为到处都有以色列迷失的羊。所以主耶稣来到推罗西顿，希望能够找到这些人。所以主耶稣明明告诉他，我的使命，我的脸是朝着以色列人，朝着迷失的以色列人。那么现在你完全，你这个求情是错，你这个祷告根本是错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又是主，你看你用我们的主的确是用智慧，再次激发他里面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传福音呢，我们要知道，有的时候啊，我们需要有智慧。来激发对方的心里有各种不同的方法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这个尼托森利用年轻的时候传福音啊，他很有能力，非常有能力。那么我们晓得尼托传福音呢，他而且你知道普通传福音有一个点是什么，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你传福音你的信息就越短越好，因为罪人没有耳朵要听，他没有听。所以传福音最重要是开始的十分钟，如果开始的十分钟你抓不住对象，抓不住对的这个对听众的话，你就永远抓不住他。所以前面的十分钟需要主给你特别的口才，给你特别的恩典，给你特别的恩赐。那么这个不知道有多少的祷告，实在说你预备一篇福音的信息，那最重要的不是整篇的信息，有的人要把福音的信息讲得很完整，而是讲的这个道理条条是道。你要知道，这条条是道这个道理不是讲给罪人听的，是讲给蒙恩的人听的。所以对罪人来讲，他根本里面是乱，他根本什么道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所以要紧就是说，你传福音天天不要讲一篇完整的道，那么有头有尾。许多时候你光有头没有尾就救了很多人，许多时候你有头有尾，人就是不得救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格里汉Billy Graham 就学了一个功课，他有一次跑到我不记得他在牛津还是在剑桥传福音，那都是大学生对教授来传福音，所以呢，他准备好久，他就准备了一篇的讲台，那个讲台有头有尾，对年轻人讲到，对于有学问的人，你一开始要抓住他们，然后要引这个人的讲说法，引那个人说法。那么你看，这通通是精华，把整个人类历史里面那个最会讲道的人、最会用的，通通放在一起。所以呢，他就讲了一篇道，结果很稀奇，圣灵不同在。那天就是没有膏油，讲得很好，就是没有膏油，所以他只好到主面前认罪啊。第二天他什么都不要了，他就去讲，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条条是道，很多人就得救了，稀奇吧？你真的要想用最好的思想来对付次好的思想是不可能的，没有人这样的救，没有。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，你所准备的讲台不是整篇的讲台，你最重要的讲台是前面十分钟，前面十分钟失败了，后面整篇你根本听不进去的。所以我们都知道传福音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要越短越好，越短越好，不要讲太长。尤其是你如果能二十分钟讲完了，就完了。而且呢，还有等到你讲的重点，很多人响应的时候，那你不要说哦，这个是我是四点里面的第一点，好，我还在第二点、第三点。你讲第二点、第三点，那个灵已经跑掉了。你看那个时候那个圣灵做工哪一点 好，你看见下面的反应怎么样，你可以就收网了嘛，不必要等到第四点才收网嘛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难处就是，难处就在这些地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传福音是有它的原则，不是没有，当然有，我是有它的原则，因为你要想到说，第一，这些朋友们他的灵都是抵挡的灵，他根本就是不要，就是反叛的灵。所以一个抵挡的灵，所以他们都是聋子，没有要听的，没有要听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给他听见，如果他听见了几句话，那么这就好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讲笑话，就是他知道传福音你没有耳朵听，笑话你有耳朵听，就在讲很多的笑话。那笑话是可以，笑话呢只是个影子，只是个鱼饵，但那个不可能中心嘛，对不对？人不可能听笑话得救的嘛。所以这个一定是里面呢有一些内容。所以是影子，这个才可以。所以根据一般的原则，我们知道说福音的真实就是应该越短越好。但是呢，尼利用不是不知道这个原则，但有的时候你知道尼利用他到处学习受圣灵的引导，所以常常做一些事情就是违反这个福音传福音常理的事。那很稀奇，早期是尼利用传福音呢，每一篇讲福音都是两个钟头。那两个钟头，那么你想想看，两个钟头还有人会听吗？两个钟，所以他起头讲的时候还很多人，所以最后经过两个钟头，就只剩下两个人。那你想想看，你一面讲一面听众走，一面讲一面听众流失，两个钟头剩下两个人，但是两个人通通得救了。所以主的确这样训练他，因为你传福音，你意思就是说你要照着圣灵的引导。那么现在圣灵引导你，那么不照着常识。你现在相不相信圣灵的工作？所以你去看那是早期尼利用那个讲台都是很长很长的，都是很长很长的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虽然长，但是主给尼利用一个智慧是什么？他比方说，他有的时候讲他的题目就很吸引，怎样下地狱，还有下地狱的法子，还有呢就是好人下地狱，坏人上天堂，这个题目这样的题目。还有淫妇得救，淫妇怎么能得救呢？所以他那个题目都是惊心动魄的，然后都是讲一些反话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反话结果就刺激对方怎么样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当然他最后还是说，我虽然告诉你们下地狱的方法，但是我不要你们下地狱，除了救我的，转回吧，何必死亡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得人的智慧，得人需要有智慧。我们主也是这样，你对外邦人你怎么传福音？外邦人根本，但你怎么传福音？他现在有个需要，但是就是怎么主面对他的时候，第一主不作声，主不吭声，那么第二，然后主说，哎，我的这个使命呢是往外邦人去，往我们以色列人那里去，然后第三主怎么说？他是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。好了，那么现在你看见吗？如果他真的没有心的话，你说他是狗就跑掉了。其实我们的主不是，是讲原文是玩具狗，啊，是主人最喜欢的那种狗，是玩具狗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普通犹太人的确是把外邦人当作狗，当作猪一样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一个真有追求的人，一个真的像主有心的人，赶都赶不走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主乃是启发他里面那个信心，主知道他里面有那个信心，但是现在主要把那个信心启发出来。那怎么启发呢？所以主用这些话表面上好像是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但事实上呢，这些话是个吸引，是把这个他吸引到主面前来，然后呢他就能够得着应许。所以他就说，主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。那么儿女指的谁呢？当然指以色列人。他又是奉差遣往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。那么这个饼，我这个饼来了，当然不是给狗吃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狗在桌子底下嘛，现在儿女在桌子上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现在清楚了，这个饼应该在桌子上，那么儿女们就围绕着桌子吃这个饼。但是他说我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，那么你在桌子底下，那么你当然吃不到了，我不好把这个饼，应该是为了儿女，不能给狗吃。 所以这很清楚啊，这个福音本来是为着以色列全家，我来是往以色列迷失一样那里去，巴不得所有以色列人都能够得救，那么这个当然是儿女的饼了，我来就是天上加下的粮，当然就是为着儿女的饼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主的心是什么心？没有错，按理来讲，这个儿女的饼是为着儿女的，所以不好拿儿女饼给狗吃。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这个妇人就是迦南妇人，她的的确确有得救的机会。好，你看见吗？她因着爱，因着追求，因着知道，她所面对的乃是救主。除了这位救主之外，没有人能拯救她，也没有人能拯救她的女儿。所以这个她怎么说呢？她说连狗也吃那个桌上掉下来的碎渣。我不是讲过了吗？如果主耶稣是弥赛亚，桌子什么意思？桌子就是迦南地啊。如果主耶稣是迦南地，那么那个饼在桌子上，那你想狗在桌子底下，这个狗在哪里呢？这个狗是在推罗西顿，你看见吗？在外邦地，推罗西顿大家都知道了，如果你就是今天黎巴嫩那个地方，所以你到了黎巴嫩那个地方，你已经离开以色列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在桌子上了。所以他说狗也吃什么呢？也是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意思就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你把饼收拾好，一点碎渣也没有，在桌上我吃都吃不到。我今天没有旅行，没有跑很远到以色列去找这个饼，没有，我要吃这个饼没有的。现在是你跑来了，不是我要到你那里去，是你这块饼呢掉在哪里？掉在桌子底下来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是刻意的来到了推罗西顿，所以不是我来找你，是你来找我。所以狗当然可以吃，所以可以吃这个什么？可以吃这个桌上掉下来的碎渣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时候就是信心。他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就是说，你看见不错，你讲的都不错，但是现在。你的心需要拯救，你今天遇见我，你今天遇见这个情形，你来到推罗西顿就是要拯救外邦，就是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。如果你这块饼把自己看得好好的话，你根本不应该来，你应该永远在桌子上，我这个狗永远不会爬到桌子上去吃那块饼。但是既然你的饼掉在桌子底下来了，既然你送上门来了，这当然是我的，我当然要抓住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信心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然后就说，就吸取他的信心，所以就按住他的信心，他的女儿就得救，他女儿就病好了。所以在这里你看，一下子两条鱼就得到了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故事的时候，很明显又是外邦人得救的故事。你看看嘛，无论在这些例子里面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看见外邦人好像主给他们特别的信心，所以主呢是这样的来面对迦南妇人。那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在外邦人里面还有一个情形，就是第四个情形。那么就这个就是大臣和他儿子的故事。那么我们好不好读一段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。约翰福音第四章，第46节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，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迦拜能患病。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那大臣说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见他说，他的儿子活了。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，他们说昨日未时，热就退了。他便知道这是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。 好，那么这里面又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又是外邦人，因为他是大臣。那么讲的大臣就是讲的是皇家的人，他不只是军，不只是罗马军队里面，不只是部长、千部长或者他们里面的，他呢是属于什么呢？是属于皇家的人，就是说一定和罗马的这个宫廷有什么样的关系的，他是他们的大臣，所以当然他是个外邦人。那么这个大臣在哪里呢？这个大臣也是在加鲁加百农，那么他的儿子呢在加百农患病，结果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所以他就来见他。那么要去见主耶稣，那时候主耶稣在哪里？那主耶稣根本在迦拿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迦拿呢实在说来离开迦拿撒勒不远的地方，那么这个迦拿呢刚好是在水海平面上，如果你要看地理的话，它刚好是在海平面上，海拔0度的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加利利海就是加百农，刚好是海平面底下200公尺。我们知道全世界最低的海、最低的湖就是死海，是海平面大概海平面底下大概400公尺的样子，所以那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没有出口的海，只有进来没有出去的，所以死海是全世界唯一的没有生命的海，可以说那个里面它里面的盐水的浓度呢是比这个地中海还要大10倍，所以可以浮起来，所以一条鱼也没有，因为这个水只有进来没有出去的，所以那个是死海，那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、最低洼的地方。那么在很早很早以前，有个大的地震，所以有个大的裂谷，大裂谷从什么地方？从这个土耳其一直到北非的，所以就好像人的脸上有个破相，有一个地方刚好是不知道怎么受伤的。那么这个整个裂谷里面最深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加利利海。刚好在以色列，不对不起，就是死海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在死海往北走，沿着约旦河再往北走，另外一个湖，那个湖就是加利利海。所以以色列有2道水，一个呢是死海，还有一个加利利海。那么死海呢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，那么这个加利利海呢也是一样，也是在海平面，因为它刚好在那个裂谷中间嘛。所以是约旦河，约旦里，约旦什么？约旦就是越走越低，越走越低。最高的地方应该在西门海，在这个黑门山这个地方。然后因为是裂谷嘛，所以越走越低，越走越低。走到最低的时候，人呢在世界上如果走最低，往一个越往最低地方走的话，那么你什么时候到了死海，就到了这个世界最低洼的地方。你在世界上不可能比这个地方更低了，这是死海。所以主耶稣的工作是从死海附近开始的。你看，乃是人堕落到最低的时候，你看我们主的工作就从那里开始了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如果往北走的话，那你看见是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嘛。所以我们叫从黑门山往下走是 descending， 所以约旦就是 descending 的意思，就是下降的意思。所以越走越下降，越走越卑微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从加利利海到死海的话，是慢慢往下走。慢慢往下走，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么这个加利利海呢，刚好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，所以你到了加利利海附近一定要带水才可以，因为人很容易脱水啊。所以刚好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，所以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。那么死海不是淡水湖，最低的淡水湖是加利利海。那么现在我们刚才讲过了，死海是400公尺，加利利海是200公尺，但是不要忘，从加利到加到这个谁呀、啊？到哪里呢？到这个加拿，就是到主耶稣这个把水变成酒那个地方。那么那个地方刚好是怎么在水平面上，所以你想想看，现在呢，从海拔200公尺以下，现在要到了海拔0度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路当然是往上走的。所以走得很辛苦。那么那条路是什么路呢？那条路啊，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，你就知道，主耶稣每次从拿撒勒一定要到加百农，